我感觉啊，今天呢在用这首歌当背景音乐有些不合适了。 Monday morning
Monday morning。
其实今天呢让人感觉不只是周二，让人感觉像是周三，因为最难过的不是下雨天，而是假扮成周一的星期天呐。其实上周六周日呢本来是要放假的，因为阅兵呢往前推了一天，成了周五周六放假，而周日上班呢其实是补了周四那天的假期，所以算下来呢其实我们根本没有放假。觉得很有道理，却觉得哪儿不对啊。昨天新闻专家不是还说了吗，说这个中秋节啊，哎，怎么就跟周末是一样的，说好的三天小长假呢，还是说因为移到了这个国庆假，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移来移去的，反正对于彩彩来说呢，反正段子呢放不放假都这么多期。欢迎你收听快乐一锅涮的节目段子来了，我呢是火锅里面不喜欢下丸子的主播彩彩。现在人的生活呢比较的忙碌啊，每天呢都在算计着假期，闲暇时光呢来上一碗火锅那是再好不过的了。生活太累需要一些诗意啊，比如说昨天呢没做节目也是因为白天啊带着自己的宝宝去打疫苗嘛，然后打车的时候哈、就叫的专车，我跟司机说要有诗意一点嘛，我这么说的，我说我在一朵像兔子的云下面等他，他居然骂我神经病。诗意啊，这个林徽因呢有这么一句话，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我要回应一下下一句啊，是他是他就是他，少年英雄小哪吒。很多女生的这个前半生都说明了一个问题，不管你年纪轻的时候多么的文艺多么的反物质，然后啾的一下你到了一个年龄，你就会开始想买贵的包包。为啥嘞？因为包治百病啊。包包呢确实是能看出一个女人哈、比如说这个包包的这个价钱就可以看出一个女人是不是拜金。那同样的道理啊，我们看一个女人是不是高贵要看她穿的内衣，看她是不是精致看她做的指甲，看她是不是性感要看她的香水，气质的女人呢就看她的这个手表，感性的女人看她的文章，贤惠的女人呢看她的拿手菜，浪漫的女人看她穿的睡衣，小资的女人呢看她的化妆包。然而我知道这些之后发现自己好像就不是个女人了，赶紧掏出身份证一看性别女，心里瞬间踏实了。将来能不能加一条啊，善良的美好的快乐的为听众着想的女人，要听她的节目。身份证照片真的不能随便见人啊，这是我一般来说鉴定对方是不是真爱我的唯一标准。很多人的照片啊跟身份证照片差距都特别大，而我其实跟自己身份证照片差距不是特别大的，整天在家宅着哈、又不化妆又不怎么地啊。所以说当你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都没有去发自拍在朋友圈啊微博的时候呢，就说明你已经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慵懒而邋遢的时光。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自己太邋遢了嘛，就决定前两天放假啊跟朋友呢去做个头发，把头发做好之后呢美美哒，于是呢就把之前的头发跟做好之后头发呢发到这个朋友圈，发了一个对比图哈。结果胖虎在下面评论说，猜猜你丑就算了还变着花样丑，有劲了。好朋友呢分两种，一种呢是看照片时发现你的不好的照片啊在他的手机里边会直接默默的删掉或者贴心的帮你 P 好，另一种呢会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如获珍宝兴奋的发给你看，取笑你很久然后打死也不删。第二种我就默默把他们都拉黑了。当然如果你想贴心的帮我 P 照片啊，我觉得你还是算了吧算了吧，别浪费时间了，因为美图软件都会觉得我这个长相已经无能为力了。而对女生来说呢，手机里有这么一张没有加美化加滤镜过的照片的原图存在的时间其实都是短暂的，而精心 P 过图的照片才是永恒的。 你说说，如果这个世界啊，每个人都能以这个 P 过的特别美好的这个自拍的表情示人，这个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明天。自拍癌，癌症的一种，常以肿瘤的形式发于好友圈，多呈人脸状，少数有背影手足状等形态。癌变原因多因为接触 P 图软件，长期处于餐厅、咖啡厅、图书馆、商场等高危环境有关。女性容易患此病，专家建议预防措施素颜。像我一女性朋友哈，她病没好都出院了，我说为啥，她说哎呦，长期背景都是一个色儿，不好看的。我觉得你的病已经好了啊，自拍癌吗？因为我们家在西安啊，在街上走着呢，看到一来旅游的美女哈，拿一个6PS， 应该叫6 Plus 是吧？Plus 和 PS 只差一个爱。他拿这个 Plus 在自拍啊，看他自拍的这个动作怪别扭的，我看他那么美，决定就帮他拍啊。于是呢，我就跟他说我帮你拍吧。他迷人的一笑说好呀。我说那你站远点，这样拍的好看。他说嗯。我说那你看看天空，这样会显得特别的唯美。他说嗯。然后我拿着他的手机跑了，跑得特快。这世界上有这么一种人啊，他买了单反，买了微单，买了拍立得，买了数码相机，最后出去玩的时候用手机。什么是和平？和平不是你不要打我呀，和平也不是你别让他们打我呀，和平更不是你随便打我我不还手啊，和平是你 TM 敢打我试试。我都希望我可以用我的洪荒之力去维护世界和平啊。然后有些人呢想用自己的洪荒之力去炸了电视台哈，因为昨天晚上这个花千骨大结局嘛，花千骨大结局呢我们期待已久的这个吻戏没有出来哈，而且呢说这个重复哈一集重复前一集大概有10多分钟，所以相比重复的内容，有人说段子来了重复的段子多哈，我说相比花千骨段子来了已经是业界良心了好吗。据说这个花千骨开播以来，千股千股 A 股开始千股跌停，再转千股涨停，然后千股停牌，最后再度千股跌停。除了花千骨虐少男少女们的心，还虐了股民们的心呐、啊。胖虎啊，从来都不看这个热播剧，昨天晚上啊跟着他女朋友蹭了最后一集花千骨，他跟我说啊，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像花千骨这样萌萌的呆呆的又有些倔倔的女孩，总是让我内心的男子汉气概爆棚，恨不得立刻冲过去用自己坚强的臂膀猛揍他们一顿。有多少女人为了不乘公交车而成为了公交车。哎呀，绿茶婊们啊，像我有一哥们儿啊，他曾经有一个女闺蜜一直没有男朋友，这女闺蜜偷偷告诉他啊，他曾经那个不孕不育不想害了别人啊，于是那哥们失恋的时候啊，这女孩天天陪他喝醉，他们在宾馆住了一晚上，现在啊这哥们儿看着满月的儿子总会忍不住想对这姑娘说，你就是个骗子。当然呢还有很多很多人啊找不到对象着急结婚嘛，然后他们就相亲啊，一个车贩子去相亲，见面这女的就问他，有房吗，有车吗，存款多少，去哪儿度蜜月啊，车贩子呢专注着看着这个姑娘脸上的抛光打蜡，眼睛加装 LED， 眼皮儿贴了挡雨板，头发是改色漆，脖子里一圈腻子粉，身材也不是轿跑的性感，就一国产 SUV， 大腿粗的不是原车胎，皮肤呢就像过板金漆，车贩子摇头直接喊道，姑娘没有原版原漆就不要跟我谈精品车的价。两个人就算相亲成功好不容易结婚了，主持说这个你愿意是否愿意 爱他，无论疾病还是健康。新娘说：“我愿意。”你是否愿意爱他，直到死亡将你们分开？嗯，我愿意。神父又说：“那你是否愿意，想吃薯条时自己另外点一份，而不坚称自己不想要，接着以尝一根的名义吃掉他一半的薯条？”新娘火了：“这玩意儿谁写的？”新郎说：“少废话，快说是。”就是还蘸我酱，一沾沾那么多。
约会去吃快餐不好，要吃他想吃的麻辣烫，之后再去坐摩天轮。文艺青年都喜欢摩天轮，莫非他们都是仓鼠转世吗？
我的好朋友主播早安啊，特别呢喜欢去旅行。上个月呢，他去了日本，上个月又去了希腊啊。最近呢，他说他想去俄罗斯旅游。我说俄罗斯有什么好玩的？你猜他怎么回答？他说俄罗斯方块。像我这样啊，只能穷游。于是我来到车站，跪在地上，并用粉笔写下了：“本人学生，不幸遇难此地，现在身无分文，请好心人帮我买票返回巴黎。”新技能 get。 旅行呢，就是挑一个明媚的天气，说走就走，只带2块钱买一张票，随便上一班地铁，不看旅游攻略，不问方向和终点。擦拭在城市中蒙尘已久的心灵，卸下那厚厚的伪装和防备，用心去拥抱这个世界，用心去和每个人交谈，说出你对这个世界的感激。谢谢谢谢，行行好，给点钱吧。听人说，当别人问你去哪儿的时候啊，你可以先低头考虑一下，然后抬头45度仰望天空，不看他，淡淡的说道：“远方。”就这样可以显自己逼格很高啦。那天我试了一下，结果就被出租车司机给轰下去了。最后呢，终于攒足了租绿皮火车的钱去旅行哈。于是在绿皮火车上呢，坐在我旁边是一个特别能说的男的，他说他自己特别喜欢旅行，世界各地基本都去过，最喜欢在尼泊尔看天。虽然对他来说钱不是问题，但是很希望有一个女同伴，聊胜寂寞如雪却奢侈萎靡的旅程。说完他摘下戴了一路的墨镜说：“你来自哪儿啊？”我说：“我来自子宫啊。”然后全程他就再也没跟我说过一句话。作为一个自贡人有错吗？子贡，子贡，自贡在四川哈。四川哪呢，一定要去的话就要吃他的那儿的火锅啊。胖虎呢带着他侄女去吃四川火锅，侄女问：“这个怎么这么辣呀？”然后呢，这个胖虎就说了：“这是你点的这个 BT 辣呀。”侄女说 BT 辣不就是不太辣吗？BT 辣应该是变态辣。所以他侄女吃了一口就跟胖虎说：“小叔我辣。”胖虎啪的给了他侄女一耳光说：“吃火锅有什么好笑的？”因为小叔我辣，笑死我了，笑死我了。其实高冷啊，就是一个听力差加反应迟钝加视力不好的人。跟小萌去吃麻辣烫啊，服务员给我来碗麻辣烫，不要麻辣不要烫。你是来吃碗来的吗？啊，还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啊，我的前任提议我去吃麻辣烫，我谨慎地问他：“你是想学网上那样用一碗麻辣烫一晚上睡我好几次吗？”他连忙否认啊，称自己绝对不会那样。我鄙夷地看着他说：“一晚上好几次都做不到，那分手吧。”讲麻辣烫呢，有很多的致癌物质，经常呢汤里面会添加很多的香味剂，甚至是罂粟。很多没有良心的店家呢，一锅骨头汤会用好几天，材料洗不干净，而且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长期吃麻辣烫呢，容易导致很严重很严重的肠胃病。 所以请各位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少去学校门口那家人多的地方吃麻辣烫，不然每次我都抢不到座位儿。这火锅汤里面加罂粟壳，这算什么嘛？前段时间一新闻啊，一老太太呢，因为也是听说啊，用这个罂粟泡水可以治百病，自己的腿疼嘛，然后就在自家院子种了100株。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吃麻辣烫还不容易得病的原因吗？原来罂粟泡水治百病啊。问题是这个汤啊，这个骨头汤也是昨天看到的新闻，说是南充的一个小学啊，竟然用这个垃圾骨头给学生们做汤啊。你说这学校本身这个食堂啊，里面的小卖部啊都是垄断的，贵就不说了，咱们能不能注意这个食品安全呢，是吧？如果说能在学生宿舍里面自己开火的话，那我也在食堂吃，懒得做，是吧？像周末呢，我们宿舍的人呢可能一时兴起会在宿舍里面煮火锅哈，当然是偷偷的，大家都去买材料啊，结果我们宿舍一朋友啊，他呢就是太懒了，就是衣服堆1个月都不洗那种，他去提了点蘑菇回来，味道还不错，我说这蘑菇哪儿买的，问他嘛，他说内裤放盆里2个月了，看长了蘑菇就摘下来了。永远不要跟懒人在一起煮火锅。上大学的时候，除了跟寝室的同学在宿舍里面煮火锅，我们也会出去吃校门口的麻辣烫啊。当时呢就问服务员多钱，他们说这个清汤58，麻辣88。我们省钱嘛，就要了清汤的，可是没一会儿都觉得嘴麻麻的呀。然后朋友就说了，可能上错了吧，赶紧吃啊，今天算占便宜了。后来越吃越麻，麻的受不了了，就问服务员是不是弄错了，太麻了吃不了。服务员检查了一遍说，不好意思，这个锅漏电。原来是电麻的。有时候呢也会一个人去吃麻辣烫，那种锅底儿免费，一串5毛的那种。有一次一个人吃完麻辣烫要走，服务员过来准备数签子算账，他看了看桌子又看看我，诧异地说，你进来2个多小时就吃了一串。我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指了指桌子上面的签子，他无奈地说，好吧，一共是5毛钱，不用找了。我给了他1块钱，然后拎着我刚编的竹篮子走了出去。新技能 get。 吃麻辣烫的时候呢，旁边啊一妈妈跟孩子说，你要多吃点菜知道吗，这些菜啊都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小孩说，种出来的时候就这么难吃了吗？而如今我再去吃火锅，我会深思熟虑好久，鼓起勇气跟服务员说，服务员您好，您辛苦了，打扰了，有一件事不知道能否和您商量商量，要是我哪说的不对，您千万不要介意，就当我错了，能不能劳驾您往我锅里加点水，谢谢您。如果凭您的经验觉得不用加，那就先不加了，汤少点其实更入味儿。就跟朋友一起吃饭啊，他让我结账，我觉得特别不公平啊，这次凭什么我请啊，上回吃炒菜，上上次吃烤串，上上次吃拉面，等等等等，哪回不是你请的呀？新技能 get。 因为最近火锅吃多了，导致脸上长了很多痘痘，对着镜子我自言自语说，哎，想不到这个年纪了居然还长青春痘。结果老妈悠悠地说道，你连青春都没有，哪来青春痘。这个社会满满的恶意呀、啊！
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在街角吃热干面？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问你要不要升迁？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在常去的火锅店。不再是说从前要盼天天，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汤底好咸。
哦，我前段时间去广州出差啊，他媳妇儿把他送到车站，他依依不舍地跟媳妇儿说，老婆我向你保证，这段时间我绝对不拈花惹草，保证按时睡觉，保证每天打电话，保证把身体照顾好。他媳妇儿把他往车上推，说好啦好啦，赶紧上车吧，你只要保证你不会提前回来就好啦。手机发布日，胖虎回家时。但是胖虎还是提前回家了，他想他老婆啦。回家赫然发现自己老婆在跟别的男人的床上偷情，他气的是七窍生烟，语无伦次地说，你们到底在干什么。结果他老婆对着床上男人说，你看我说没错吧，我这个笨老公连什么叫偷情都不知道。这老张出差提前回家，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老张开门一见是老王，老王说，哎呦老张，我裤子被风吹你家了啊。没事没事，我帮你拿着啊。啊，谢谢啊谢谢，没事，大家都是邻居啊。老王走之后呢，老张跟老婆说，哎呦老王这人真有意思，晒个裤子皮带还在上面呢。俊爷说，我有个严肃的问题想向大家请教，我女朋友呢最近在欺骗我，她总是晚上跟别人出去，很晚才坐出租车回来，又不开到门口，我偷看过他手机，结果他大发雷霆。有一天晚上他出去，我骑着摩托车看是谁来接他，结果我发现摩托车漏油。请问一下，这摩托车才买一年，这个漏油保修吗？支教说，在香格里拉大酒店门前，一个漂亮妹子上了我的车，我果断点了根中华烟抽了起来，妹子立马对我各种挑逗，一阵翻云覆雨之后，妹子跟我说，哥，既然你有这么好的车，不如带我去兜兜风吧。我捡起吸到一半的中华烟抽了起来，笑道说，我老板还没出来呢，不能走不能走。这艺术馆旁边停着一辆拖拉机，有个人躺在车底下用铁扳手不断的敲击，声音将不少人吸引过来，几个行为艺术家深思地站在拖拉机面前，其中一个人思考了半天就问道，老兄，这个作品想要表达什么主题啊？车底下那个人答道，我这车坏这儿正修着呢。小色狼说呢，昨天啊听见邻居老王啊在骂他老婆，说他就知道天天在被窝里躺着，家里什么也不收拾，弄得乱七八糟，骂的那叫一个难听啊，堂堂一大老爷们儿怎么什么话都骂得出口，要不是因为外面太冷了，我真想从他家大衣柜里出来揍他一顿呢。其实有时候挺佩服老王的啊，如果天天不是在邻居柜子里就是在床底下，我就想问句，你不用上班吗？
三角形是最稳固的，比如说三角架，还有三角恋。
这里依然收听到是彩彩段子来了啊！这个三角形当年上学的时候啊，也想到特别多。当时呢，这个考试啊，发现有人在偷看我试卷，我连忙用身子挡住卷子。对于这种人，我太了解了。平时他不努力啊，考试就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抢走我倒数第一的位置。哼！当时啊，同桌就跟我说啊，这个后门开着不是好事儿。我说咋了？他说，因为啊，这个昨天我上英语课，闲着无聊拍自拍，居然看见照片上身后有班主任呢。说吕布、白门楼被擒，曹操说，你们快帮我劝降。以后啊，他统骑兵，我统步兵，天下无敌。刘备说，我来。于是刘备呢，就问吕布，不，备问你，愿意加入我们吗？吕布说，不愿意。刘备说，你看一看，他不愿意。刘关张三个人桃园结义，刘备举起酒碗说，从今往后咱们三兄弟要同心同德，匡扶汉室江山啊，杀逆贼，战疆场，来干了这一杯。张飞说，嗯，大师兄说的对。关羽闻言接话道，不求同日同日生，但求同日死。于是张飞又道，二师兄说的对。刘备将其一脚踹翻说，你到底姓张还是姓沙呀？大师兄说的对，二师兄说的对，师傅，大师兄说的对，二师兄。上期呢说到这个三国杀啊，你喜欢的什么台词啊？这个 NBSP 说，曹操阵亡的遗言我喜欢，大爷胃疼啊，胃疼啊，大爷胃疼是吧？ 这位彩彩说我是坏人，说我喜欢张飞，因为他说阉人在此。嘎白说马超的话全军突击，老师听成全军偷鸡。清风笑烟雨说大乔的台词伯父我去了，一直在想大乔的伯父是谁啊，原来啊是孙策的名字叫孙伯父。泡泡向前冲说最喜欢袁术说的话，玉玺在手天下我有啊，这里呢是段子在手快乐我有，对吧。刘俊杰说荀彧的台词臣永不背弃，应该是臣永不背弃啊。玄小雨说还以为刘关张对着吕布摆剪刀手是因为吕布他出的是布，然后其他人出剪刀是吗？这位妮娜爱他说彩彩呀，三国协会会不会找你算账呢？我只是段子的搬运工，找段子手去。风月飘絮说关公不能黑，因为财神节刚过，神也不能得罪啊。关公不能黑，他本身就不黑啊，他很红的好吗？特别红。另外呢，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哈，白露过后，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大家呢也注意保暖哈，尤其是晚上的时候。这个白露拜谁来着？白露应该是拜这个大禹治水的大禹哈。西式深蓝说彩彩，宋江是雅思，也就是公务员，人称及时雨是因为他有钱又大方，所以宋江呢算是黑矮富，刘备呢有皇族血统算是皇恩歹，所以他可不是屌丝。哎，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其实屌丝，真正的屌丝想翻身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家祖上还有在皇宫当中当官的呢，那为什么我现在是个屌丝？小潮八说三国杀最喜欢甄姬跟吕蒙当双内奸啊，能攒40多张牌啊。前段时间我玩三国杀，玩的是这个郭嘉和张角啊，也比较厉害，赢了。最后我们是不是还要建一个三国杀群呢？但是有了孩子之后啊，玩的都少了。之交的时候我小儿子出生20天了，今天晚上他放了一个超响的屁，结果把自己吓哭了。迷你彩有时候也是啊，我打个喷嚏也是能把他吓愣到那儿。那之前好像在网上还见到过一个搞笑图，说的是这个小孩子千万不要跟爸爸睡，这个爸爸打个呼噜半夜小孩直接惊坐起。小白说第五套人民币出来有什么用啊，出来还是改变不了我穷。刘深情说怎样检测是不是真正喜欢一个人，就看他的身份证照片呀。那怎样检测这个女孩到底漂不漂亮啊，你其实还可以跟她住几天，看她这几天卸妆的样子。当然如果条件不允许住几天，你可以这么着啊，早上一大早提着早饭去给她送过去，如果她一下子下楼就来拿，而且看着还挺漂亮的，那如果没化妆，那说明他是敢真实见你，不丑也自信。那如果他化妆，说明啊，他起得早，这姑娘还不懒，能起得早化妆。如果啊，等了很久，他才见你，说明他在乎你，至少啊，知道化妆化漂亮的见你。如果他不见你啊，那说明他还真的不想见你，或者啊，他可能房间里有别的男人。心机能盖他啊。誓言越来越坚强。说彩彩怎么不是我身边的人，这么招人喜欢，想想都深恶痛绝，捶胸顿足，撕心裂肺，哭爹喊娘，踉踉跄跄，豁出去脸要抱着彩彩你的大腿，腿有点粗，你看看你这个双臂到底抱得住我。还有一心彩说这么长节目今天搭公交车都下车了，节目还没听完，以为刚放完假不塞车呢，那么快就到了。还有这位大爱彩彩说这个长度是业界良心，还有凯哥约不过是过客而已，他说人家一片顶三片，你是一期顶三期，这样还不好啊，还不好好支持我啊。波波微岁月说做劳模好累的，不如一个变三个，这样差不多天天都可以听了，哈哈，那你一期分三期吧。人是坐时间长了，一直在电脑跟前坐，脖子真的有点疼了。我今天做完这一期节目，还有这个秋柏，我就一定要去医院看看我的脖子了。 并不能脱啊。赵青暮雪说：“猜猜你骗人，你总说念人名儿之后呢，后面不用听了，我就信了。今天看见后面还有很长，就听了一下，结果后面有那么好听，我要回去把之前结尾都听一遍吗？不用不用啊，就这一期有，因为唱歌太难听了，不好意思给大家听，所以偷偷放在后面哈、原谅我嘛。然后叫我国王大人说。”分几条评论看，有人说节目一个小时的，顿时我心抽了一下，我的有流量，还有二号公路也说流量的问题啊，我才发现喜马拉雅新版除了有打赏功能之外呢，还有流量包月啊，你可以试试看啊。清风笑烟鱼说，两年前鸭子猫的段子开始追你节目，是我追的最长的节目了，听你唱三国杀之歌，大晚上激动死了啊。还没毕业的毕业生说，听你唱歌才明白，上帝给一个人关了一道门，还会打开一道窗的含义啊。我醉在面目全非说，这就叫说的比唱的好听。小梁说，怎么出大招了，有些不习惯。喜剧中的创意总监说，为你转身。凤儿说，救命啊，还是多出段子吧，这歌听了快出人命了，尤其是半夜是吧。梁子不在说，这节奏没准了。王开元说，猜猜你的药呢。我准备去找医生开呢啊。一心才说，忘记电脑密码算啥，今天手贱把自己管理员账号用户进了，有密码进不去，不说了，重装。还有小桃又一腰说，电脑开机密码到现在都没想起来，彻底忘记了，密码是生命中甜蜜的负担，我们继续要用来小心翼翼的保护自己无害的小秘密，又偶尔渴望能分担给合适保护他的人，避免自己某天突然忘记。就听了个互动留言嘛，你有这么多感悟呀。谢谢建寻非常非常和赵明晴哈，在评论当中告诉他这个密码丢了忘了怎么办啊，你赶快去评论翻翻看啊。 VIPP 说，我是你的精神导师，不是神经导师，不，你是我的灵魂伴侣，绝不放弃，谢谢你啊，谢谢。还要感谢彩彩的小明说，彩彩，我认同你对学习的评价，大学四年加研究生两年，感慨学校和课堂能给予的并不多，真正收获的都是那些能让自己成长体验和感受。不过嘛，要是能及时明确方向，定好目标，规划好生活并付诸行动，那我研究生还有整整一年，愿在这里能和听段子的同学们同欢乐同奋进，彩彩加油。对，突然想到我大学里面啊，其实老师按照课本讲的内容并不多，课本呢很厚一本，基本上就发下来，然后让大家自己看，老师会讲自己的一些就是真正在工作中实践中和遇到的一些感悟，我觉得这些是对我最大的收获啊。所以大学你别以为发了课本照课本看看你能背过了就好了，真正去课堂上听听这些学不到的这些知识呢，可能考试也不会考。开学了，大家要珍惜自己的校园时光。有位朋友说，我赌一包辣条，猜猜赌我。行了，我不会赌你的，你这名字这么长，又是乱码，又不是中文的。谢谢曹西柔对节目的支持啊。他说啊，第一次听你节目感觉好棒，把你全部节目听完了，天天在傻笑，第一次评论一定要读。我就在想啊，你第一次听节目你就能天天傻笑。马家兴墨星人说，你是马家沟的吧，所以叫马家兴嘛，就说冲你今年台历要给你打个赏，希望明年也用彩彩的台历。哦对了，那我就好好的努力挣打赏好了哈，今年给大家出更多的福利哈。今年发现，哎，有钱给大家出福利了。博成呢，他说，我买牙刷了，彩彩想说什么，我想说好好刷牙。小河弯弯向南流说，知道为什么演好的人牙口好，因为我每次刷牙看镜子时间都过得特别快。哎，一心彩说，当彩彩粉丝最占便宜的事儿就是我刚好需要牙刷，买牙刷真的能送充电宝。哎，那你需要充电宝吗？这个充电宝能给牙刷充电吗？如鱼饮水说，彩彩你推的那个电动牙刷如果能插一个黄瓜，那我就买一个，这是新技能 get 呀。睡老兵说，出差一个月回来，我发现老婆得了一种怪病，手机一震动他就双腿一夹，我一按电动牙刷他也双腿一夹，更夸张的是我按电动剃须刀他直接瘫坐在沙发上啊。你们城里人真会玩。 Lika 也说啊，你总说电动牙刷，有一天我看朋友圈分享的牙齿和牙刷放大后的图片，我终于我买了一把，真不错。每天刷完牙，把牙刷放进水杯，打开开关，一边震动一边搅拌，然后拿出来发现电动的就是比普通牙刷好，刷特别干净，刷毛了一点泡沫都没有，真的是防止滋生细菌。这个是跟那个刷头有关系的啊。我说句公道话啊，其实买牙刷这个刷头特别重要哈、啊。就算你不买电动的，建议大家买这个软毛的小头的这个牙刷哈、啊，因为成年人这个有智齿嘛，不管长没长，后面牙齿多一点，往往这个刷牙刷不到后面就容易蛀牙嘛，所以就用小头的容易刷到后面。另外呢，就是尽量就是每天试着用一次漱口水，多漱一漱啊，牙缝都可以清洁的。左右为难说，老公睡着了，耳机坏了，只能把声音调得小小的，竖着耳朵听，好累呀、啊。哎，有时候咪咪才睡着了，我也想用喜马拉雅听点节目啊，也是得小小的。我是天使，说猜猜你的声音有治愈能力，生病了躺在床上，大呼要听段子来了，听着听着睡着了，感觉病好啦。毛驴说睡啥睡呀、啊？这放假好像没有夜晚似的，24小时眼睛都像溜溜球一样。还有上上说猜猜每天你要哄多少人睡觉啊，我已经加入到你的段子睡觉行列了，那我还陪很多人早上上班坐公交车呢。有没有觉得随着长大你会渐渐从一名失眠犯变成了一名熬夜犯？普通人呢总是白天过得没心没肺，而一到晚上呢就想东想西，而成功人呢则是白天琢磨思考，夜晚才能安心睡眠。今天的正能量啊，有时候不是我们不想早起，是因为早起没动力。你想，如果有人每天早上定时7点给我扔一个200块钱红包，我6点半就能起来拿着手机等着。那个时候微信刚出红包，给我妈发了一个100块钱红包，她就问我为啥点不开，说你再发一个试试，我又发了一个100的，然后她把俩都收了。心机能开的啊。最近还看到说是一个教师群里面啊，本来秩序挺好的，一个家长扔了红包之后就再也不规范了。教师节快到了啊，老师呢除了偷看我们，其实还留给我们很多难忘的回忆，对吧？美好的回忆，对吧？啊，今天这个糗事播报我们一会儿来说一个老师的糗事啊，我们等一会儿再见了啊。
心狠手辣的我舔了一下我的手指，结果我被辣哭了。